阴贼良善，暗侮君亲。
是说阴谋贼害善良的人，
暗中欺侮君王或父母。
所谓阴贼，就是阴谋贼害他人，例如暗箭伤人，最是难以防备。
而且人是被我所害，而我却不用担负害人的恶名。
这种人比山妖水怪还可怕，这种方法用在一般人尚且不可，
何况是加在善良的人，则更是不可以呀。
因为善良的人是众望之所归，在一个国家里为全国人民所敬重，
在一个乡里中则为全乡所敬重，怎么可以阴谋贼害他呢？
故事：唐朝的李林甫当宰相时，为人阴险，难以捉摸，杀害善人，所做的恶事不胜枚举。
当他快要败亡的时候，看见一个鬼魂，牙齿像锯子，手爪似铁钩，全身毛茸茸的，眼睛像闪电，用手击打他。
过了没多久，李林甫就七孔流血而死。死了之后，朝廷下令
除去他的爵位，打坏他的棺木，杀戮他的尸体，将他的子孙流放到岭南地区。
到宋孝宗淳熙初年，在汉州一带，
汉州在今天四川的广汉县，
有位妇女被雷打死，身上有朱红笔写着
李林甫为臣不忠，阴贼善良，三世为娼，七世为牛，暴气永堕水族。
意思是说，李林甫为臣不尽忠，阴谋杀害善良人，
所以罚他出生要当三世的妓女，七世的牛，报应受完之后永远堕入水族类中。
小人贼害君子，如果能够侥幸的成功，就说
他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中了。
但是小人不知道，那些死在他手上的也是冤亲债主来讨债所造成的，并非小人有能力杀害。
如果是那些没有冤亲债主来讨债的君子，纵使任由小人如何的加害，也终究无法将君子害死的呀。
然而坏人要杀害善人，就像抬头向天吐痰，痰不能吐到天，反而坠落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说贤能的人不能毁害，否则到最后招致灾祸，必定会毁灭自己，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呀。
然而说到阴贼两字，不一定都是当官的人才会去做，
其他的人也都会有。
而在衙门中当差的人则更为严重，像所谓的弃款单，
就是携怀私仇，改捏姓名，弃款年单，妄行控告。
买窝访，
就是买通公差，假以访查，限告善良。
下邪火，
就是暗中放火，造成对方伤害。
送逆接等不法手段，使人吃暗亏，哪里知道天道会给坏人适当的报应。
有时还没有杀害别人，就已经先杀害了自己，所以要好好仔细的思考啊。
分析，
所谓暗，就是常人所不能看到听到的地方。所谓武，就是欺骗。
这句话是专为喜好虚名以及违反常情做作的人而说的。
君王及亲长的恩情就像天高地厚，如果只领薪水而却不办事情，贪图利益，徇私苟且，
或是奸诈阿谀，肆无忌惮地欺骗蒙蔽君王，这个心不可让君王知道，就是在暗中欺侮君王啊。
例如不以诚心来奉养父母，
不为父母设身处地着想，
或是做些表面功夫来掩盖其违背忤逆的事实，
这个心不可以让亲长知道，就是在暗中欺侮亲长啊。
这种不忠不孝的行为
有害教化，叛离正道，没有比这再过分的了。
这种人在世会遭天祸，
死后会到丰都冥府受刑，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呀。
故事：
宋朝的尹和靖，每当他要前往帝王听经处讲经的前一天，必定先沐浴净身，端坐拱手，
再向明天要讲的经书穿上朝衣礼拜。
有人问他原因，他说：
一定要将经书中所说的道理感动君王，使其体悟，所以怎么可以不尽心诚意礼敬呢？
明朝的宣宗皇帝喜好诗词歌赋，经常命令朝中的大臣：
你们做文章来跟朕唱对。
有位学士自以为才学高明，每次奉命做完诗词后，他就说：
这么好的诗，皇帝不但写不出，而且看都看不懂。
没过多久，因为他所写的诗句中冒犯了先帝的名讳，
而且语句含涉讥讽，犯了大不敬的罪，因而就被革职了。
三国时代，吴国有一位名士叫顾悌，
他以孝悌廉政闻名于乡党，15岁就担任郡吏，迁偏将军，谈论事情恳切正直，连朝廷上下都敬畏他。
每次接到父亲的来信，他都是跪着拜读，而且一句一句的应答。
若是父亲生病，在看到书信的时候就会垂泪哭泣，语调更显得悲伤。
又晋朝的范宣博览群籍，
尤其是精通三礼，并且善于绘画。
在8岁的时候，偶尔伤到了手指，就大声的哭叫。有人问他：
真有那么痛吗？
范宣哭着说：
我不是因为痛才哭，是因为身体发肤都是来自父母，不敢有所毁伤，所以才那么悲痛啊。
两位先生后来都非常的富贵显赫。
从前有兄弟两人，每隔5天轮流供养母亲。
哥哥穷，而弟弟稍微富有。哥哥奉养母亲时，连稀饭都难以供应。
有一次轮到他供养时，还缺2天才齐满，于是就告诉母亲说：
请您先前往弟弟家吃饭，以后儿会再补足。
母亲来到弟弟家中，告诉他哥哥的心意，弟弟却叫妻子
把饭藏起来，
坚持不给母亲吃。母亲非常的悲伤，就哭着回到哥哥的家中。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天空雷电交加，当场就把弟弟夫妇二人打死了。
哎，不忠不孝的人，不论在阳世或阴间，都会受到诛灭杀害，
还会永远的受人唾弃谩骂呀。
就像此事一样，受到凄惨的祸报。由于君王亲长排在5轮的最前，
所以侍奉君王及亲长尤其不可以不把诚心看为最重要啊。